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北京部分弟子回忆李洪志师父传法时的故事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23日。有很多北京弟子很早就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亲自讲法传功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大家的身体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期间我们经历了了解了很多关于师父的故事，有些故事讲出来像传奇，但都是真实的。从中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我们，真是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磨难，大恩不言谢。只有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努力做好，达到标准，一心向善，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十四，有人练桩法累得腿直哆嗦，脑子没闲着。在济南学习班上，芙蓉坐在师父身后的回场里。一天上课前，大家都在各自的位置上练功，他也在站桩练抱轮。芙蓉以前的生活很艰苦，在单位当会计，单位领导让他做假账，他很正直不肯做，结果单位领导一直不给他发工资，逼得他流落街头。这时他练着站桩，因为是初学，累得腿直哆嗦，心里还想，我们单位的经理怎么那么坏，欺负我，我要是练出功来，好好整治整治他，大劫难怎么还不来呀？大劫难如果来了，我练了法轮功肯定没事，有师父保护，把他们都淘汰了。上课时，李洪志师父讲到了不自觉的练习法，说道，有人练站桩累得腿直哆嗦，脑子没闲着，想着经理怎么对我那么坏，我怎么不练出功来，我要是练出功来，好好整治整治他。一下课，芙蓉就问自己的同学，我想什么，老师怎么知道的？同学说，课前你练抱轮时，老师来给学员纠正动作，就从你身后走过去。这时他们从大法中明白了，即使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还是要善待他人，不应该有气恨委屈，更不能有害人之心。如果心术不正，即使练功也是不自觉的练邪法。所以后来中国政府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小人，造谣说练法轮功使人变得凶残，造谣说师父宣扬大劫难，这些纯粹是颠倒黑白。十五，居士专一修大法。辅志以前是居士，他家里人练法轮功，他也被他们拉来学法轮功。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听听，用他对佛法的理解看看法轮功到底好不好。他参加了济南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开始他始终是在用自己以前对佛法的一知半解来评判师父的话。这时只听李洪志师父说，有的居士也来了，你抱着试试看的目的，你什么也得不到，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了，何况你还是个业余的，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你要是学法轮功，你就专一的学。这句话使他的心被震动了，开始放下心来听法。 终于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改修法轮大法后，他以前的居士朋友们对他用恶毒的语言群起而攻之，但丝毫改变不了他的信念。720以后，因为以前是法轮功练功点负责人，他受到了很多冲击，但始终以冷静平和的态度坚韧不拔地坚持着信仰。很多学员全都看着他这么做，说他要是不转我也不转，他要是转化了我也就别坚持了。但后来很多看别人怎么做的人自己坚持不住转化了，而他仍然岿然不动。16，放下扇子，凉风徐徐吹来。济南是北方出了名的火炉，济南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上，大家都热得够呛，不停地扇扇子。一天，李洪志师父说，大家不妨把手里的扇子放下。我们全都放下了扇子，立刻就感到吹来了一阵凉风，大家鼓起了掌。第二天，师父又说，昨天我让大家把扇子放下，悟性好的都放下了，立刻就感到凉风徐徐地吹过来，可有人就是不放，越扇越热。修炼人找苦吃还找不来呢，你要修炼，这点苦还吃不了吗？17，学习班结束，师父心系弟子安全。在济南的法轮功学习班结束时，李洪志师父嘱咐大家，坐飞机的改成火车。有人问是不是所有的路线都要改，师父说，指的就是从济南到大连。果然，那一趟航班遇到了大暴雨。很多学员当时要从济南到大连去参加师父下一个学习班，后来大家明白这是师父遇见到了邪魔，要来干扰学员得法，为了保护学员，让大家不要坐飞机。18，师父不接受任何人有求的好处。随后师父乘船去了大连，一路上舞龙戏水欢迎师父，学员们非常高兴，纷纷拍照。在大连学习班下课后，很多大款请师父坐他们的车，但他们都是想要师父单独给他们治病，师父都没答应。这时只听高秋菊说，他后来是大连辅导站的站长，他说，不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吗？师父笑了，坐他的车走了。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开车看不清路，情况非常危险。只见师父转动大法轮，雨就在车后下。
19，师父为学员承受。1994年7月底，李洪志师父又不辞劳苦地来到哈尔滨传法，在课上，师父咳嗽了。回到宿舍，芙蓉想，师父怎么会咳嗽呢？屋子另一边，景荣想，师父也有业力？下节课上，师父不问自答，有人觉得我也有业力，我没有业力啊，这些都是额外的。芙蓉一下明白了，在讲课中，师父说我们的业力太大，带着这么大的业力，你修炼不了，所以师父为我们消去一半， 剩下一半你还是过不去，给我们分在不同层次上过关用。其实师父帮我们消去的一半是师父自己给承担了呀。后来随着不断的修炼，特别是到了720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岂止是这一半业力被师父承担了，就连在我们修炼过程中摆放在不同层次中的那些业力，也是只要我们心性到位，师父就替我们承担了。实质上说，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二十，就那么一本还是假的，还被你给买去了。顺义某中学的赵老师在去冰球馆上课的路上买了一本《黄帝内经》，上课后师父正好讲玄关设位，讲到过去的书已经很难指导人修炼了，并且说，而且现在出的那些书很多都是假的，就那么一本《黄帝内经》还是假的，还被你给买去了。和赵老师一起去上课的学员全被震惊了，下课后纷纷问他，你把书藏在包里了，老师还是知道。他说，不光说我这一件事呢，我以前练其他功已经开了天目，讲天目时我用其他功法的方法看，老师马上在上面说，我们这里教的是法轮功，你要是练别的功，你出去练去。21，何为见死不救？在哈尔滨的法轮功学习班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天上课前，有两个人抬来了一具死尸，非让师父给救活了，闹了很久才走。那天的课不得不推迟了时间，所以很多学员都看到了这件事的经过。上课后，师父说，好的咱们也说，不好的咱们在这里也说一说。刚才有一位老人去世了，他本来就有重病，从锦州来的，儿子女婿送他去医院，他不愿意，非要到这儿来，半路上就死了。他儿子女婿把尸体抬来让我治，如果还有一口气在，我都可以帮他救治，但他都死了很长时间了，给救活了，这不破坏常人状态吗？他的儿子和女婿是法轮功学员，把法轮章揪下来摔在地上说，什么气功师呀，见死不救，我的学员干出这样的事，我很伤心。后来中国政府中某些势力小人为了向上爬打压法轮功，把这件事也凑进了1400例，说我们的师父见死不救，但我们都是见证人，那是一具死尸而不是一个活人。中国成语见死不救是见到死尸都不给救活的意思吗？相反，近五年来数不清的法轮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身心受到了江氏集团残酷的迫害。尽管镇压法轮功的邪恶之徒采用威逼利诱等手段一再掩盖，还是有近千名大法弟子的死讯被正义之声传了出来。更有甚者，有些地区的恶警把大法弟子打成重伤后，竟然直接送进火葬场，把呼吸尚存的活人投入焚尸炉活活烧死。这些国家公务员岂止是见死不救，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杀人害命。22，师父嘱咐老学员要为新学员着想。在哈尔滨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师父还要办一场代工报告，很多老学员还想买票，师父说，老学员就不要去了，你们都听了很多了，你再去就耽误很多人得法了。于是很多老学员改变了当初的想法，把机会让给了新学员。23，师父平息暴风骤雨。慧明参加了师父在郑州的法轮功学习班，师父正讲着课，突然外面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会场里多处漏水，而且还停了电，师父不能讲法了。 只见师父打了一套大手印，20多分钟后风停雨住，也来电了。师父脸上露出了笑容，又继续讲法。与此同时，慧明的丈夫也是学员，在北京的家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正在与一个黑乎乎的水怪交战，水怪打不过师父，逃进了水里，师父又追进水里。过了一会儿，师父提着水怪上了岸，他已经死了，师父把他摔在了岸上。下课后，慧明从会场出来，看到外面的样子比他们在里面感受到的还严重，满地雨水横流，河抱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来了，但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拦师父传法救度众生。现在还有很多老学员一直躲在家里，不敢站出来堂堂正正地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躲在家里学法，还以为这也叫做坚定实修。难道你们忘了你们也同样经历过这些事？师父以前就曾经多次在我们遇到危难之际保护过我们。现在的磨难虽然看上去很大，但只要我们无所畏惧，师父仍然有能力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才是对师父的坚信。还有的学员在压力下对师父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不尊重师父。也许你们没参加过师父的学习班，那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是为了进一步向你们证实，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我们师父的伟大。师父在转法轮里所讲的句句都是真法。我们的师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的师父具足灭尽一切邪魔的法力，和令天地众神都为之敬仰的威德。如果我们自己遇上过不去的磨难，一定要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到大法的要求，不要再听信恶毒的谎言，也不要再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师父崇高的品格，那是宇宙中任何生命都衡量不了的。谁也描述不了我们的师父到底有多么宽宏、无私、高尚、伟岸。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